上个礼拜我来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第一场战役。如果你错过了这篇信息，我请你回去一定要重听，因为这一篇约书亚的信息呢，是为着现在以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我渴望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要成为得胜者，因为那是神的心意，是叫我们要得胜的。阿们吗？好，那如果大家可以订阅这个 YouTube 哈，把这个小铃铛把它给打，我每次都讲小叮当，把小铃铛给打开来。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读一段的经文，在约书亚记。从十一月开始，我用约书亚记来跟大家来谈征战，我不是要讲进入命定。八年前我已经用约书亚记讲进入命定，但是接下来我要讲进入征战。2025年我们的教会的意向是我们上去吧，我们上去。有多少人还记得跟我说我们上去吧？所以有两件事情在2025年将要发生。第一个是要赎回产业， OK， 赎回产业。所以在征战的当中我们要把产业赎回来。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进入命定，这是2025年非常的精彩。今天我们在敬拜还有 David 牧师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在我们的当中有许多的人现在已经开始经历突破，财务的突破，思维的突破，家庭婚姻的突破，还有你在人生的困境的当中。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祝福你，断开所有的重轭。当你的思维跟神对齐的时候，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将要发生。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来。下一段，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好，当以色列人过河之后，他们很快就会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征战。第一场 physical 的战役是在耶利哥，各位我们都知道。但是在他们过河之后，有40,000人年轻人准备要打仗了。为什么？因为那些从埃及出来的年纪大的受过割礼的有很多，还有一些没有信心的都已经死在旷野了。所以换句话说，是一个 season， 一个 generation 的过去，是一代的过去，新的一代就开始了。所以当这40,000人他们要开始要打仗的时候，神却晓谕了约书亚说，你要让他们来受割礼。进入迦南有五件大事发生。第一个就是神吩咐约书亚说，你们要在约旦河里面要拿12块石头。为什么呢？在吉甲这个地方立石为祭，要纪念神的作为。跟我说纪念神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会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里常常在讲教会的一些见证，我们搬堂迁堂买堂的见证，我过去的见证，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讲，就跟立石为祭是同样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记得耶和华神曾经为我们行的大事。每一次当我们来宣告上帝的作为，希腊文说做见证，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do it again， 所以神就会再做一次。所以亲爱的爸爸妈妈们，不要忘了常常提醒你的孩子，神坐在你生命当中的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传承。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男丁受割礼，待会我就会来讲。第三件事情，他们到了迦南地，他们要开始过逾越节，非常的重要。好，然后接着呢，玛拿就停止了，因为他们说他们要吃当地，神跟他们说你们要开始吃当地的土产。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搬到了这个世纪广场那个东区这个世纪广场的楼上东区会馆。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场地变大了，我们原来我们的教会的场地用折叠椅，一个挨着一个，只能坐到110人，你知道有多小吗？ 后来当我们搬到了四季广场的时候，我就满心觉得哇，我们的人数一定会有一个大爆炸。但是呢，这事情并没有发生。所以时间过去了以后，我就想怎么人数还是没有慢慢的增长。哇，那个厅又大又漂亮，算是我们赞助的。你知道，我就心里面就在跟神说，主啊，是我做错什么吗？我不是神选之人吗？我是还是我的策略错误啊？还是我不够努力啊？不够认真啊？各位，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天然人，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我要讲到 SQ 是这么重要？我们的 spiritu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是让我们能够看见神所看的，让我们能够想神所想的，可以让我们去行神所行的。所以你的 SQ 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就不会鸡飞狗跳，随着环境来在那边 you know 被搞得纷纷扰扰的。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每天晚上哇，我就把房间的灯关了，把窗帘拉开，跪在地上，我就问神说，主啊，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没有什么，我没有在你的心意的里面？为什么教会没有增长呢？你知道有一天呢，我就这样苦苦的哀求啊，你知道，我就一直觉得一定是我的问题，一定是我的问题。直到有一天，突然神就说，你去看民数记。我就打开民数记里面，哇，你知道神让我看到的，我都很惊讶耶。我曾经讲过，但是我还要再说。他就说，头三年的果子是不洁净的，要到第四年，那个果子才能够被称为圣。然后他讲，就像以色列人受割礼一样，他说到了第五年，你就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你知道，对于一个主任牧师，然后又觉得很有责任感的，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他说头三年不能吃，哎，第四年才被称为圣，第五年你就可以吃他的果子。那时候我就问神说，主啊，那请问那个第五年是从今天开始算，还是从我做主任牧师那开始算？有没有？你听懂了吗？这就叫属灵弱智，你明白吗？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像一个属灵弱智，我就问神说，你从哪一天开始算？结果上帝根本都没有搭理我，完全没有，他根本不甩我，他就说，啊，那你就等着瞧吧。有多少人知道上帝有的时候不讲理？跟你旁边的人说，上帝有的时候不讲理耶。哦，后来你知道吗，当我们搬到了2016年8月1号，我们搬到这个堂，那正是我接任主任牧师的第五年。我们的教会从180人就开始一直往上升，到300人、400人、450人，到现在我们将近有600人，也包括这些年我们教会的职堂，就在短短的从2017年我们植了第一个堂到现在，我们有8000分堂。各位，我要讲这个东西，我不是要显摆，或者是说哇，我们真的很厉害。你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一直在讲。就像一开始我跟各位说有关要为川普的事情祷告的事情，如果我们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各位，我们的焦点就画错了，是因为他信靠的这位神很厉害，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今天真到有任何一点点的成就，不是因为我很厉害，请你一定要听好，我不是假谦卑，我是说真的，是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很厉害。因为在我们的教会有一句话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知道的，就是神说了算。因为这样的一个思维，以至于我们可以行走在神的道路上，持续不断来经历神迹。第五个很重要的，在这个迦南地发生的事情，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出现了。下个礼拜我就会跟大家说，很多时候我们站错了队伍，很多时候我们身边站的是猪队友，不是神队友。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在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队友站在我们的这边呢？但是下礼拜，哦，对，神队友，对吗？不是猪队友。告诉你旁边说，你绝对不是那个猪队友哈。对，好，来，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好，为什么要来行割礼？好，第5章第4到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 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其实当神告诉约书亚说，你们所有的这些的男丁都需要受割礼，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先知性的动作。各位，你待会儿我讲到后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说是一个先知性的动作。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律法的里面， 男孩子 baby 要出生的时候就需要去割包皮，要受割礼， OK， 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洁净的缘故。但是呢，神他却告诉约书亚说，你们要受割礼是因为我要把你们的羞辱给滚去。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在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来，请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叫做吉甲，直到今日。所以当他们要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神知道一件事情，可是百姓不知道。神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羞辱的记号。羞辱在原文的里面就是责备、毁谤跟耻辱。所以当神让他们去受割礼、割包皮的时候，他说从今天开始，用白话一点，就是你的生命翻篇了。有多少人渴望你的生命能够翻篇？给我挥挥手来。哇，没有举手的就日子过得还不错，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多么渴望我们的生命能够翻篇呢，是吗？比如说在财务上我们希望翻篇，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可以翻篇，在过去很多的定罪、控告、贴标签，我们很渴望希望能够翻篇。神说在你们进入到征战之前，你们的生命必须要先翻篇。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在告诉他的百姓说，在你们的身上有一个羞耻的记号，而今天在吉甲这个记号要从你们的身上完全的挪去。如果你去查，在英文，在这个查这个字典，英文叫做 shame， 羞耻这个字，它怎么解释？怎么 define？ 它说是一种因隐私遭受侵害或经历名誉受损不成功，言行举止或思想不符合重要他人，之认知或社会规范等事件，而察觉到自己无法符合社会预期或规范所产生的尴尬或暴露情绪。哦，讲了这么大的一大串，意思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价值，简单的说，让我们觉得我们不配。各位，你不要告诉我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这种羞耻感就是来自于一个孤儿的灵，你明白吗？当人犯罪以后，亚当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赶快找无花果树遮体，他就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那请问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有没有这种 shame 羞耻在我们的里面？请问有没有？有啊，待会你就会明白。特别是在我们华人的文化的里面，还记得吗？上个礼拜我跟你们说，我跟我的老师说我想要做班长，我的老师就告诉我说要功课好的才可以做班长，你明白吗？所以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有人会给我们贴标签，我们不够好，我们不够努力，我们成绩不够优秀，我们不够听话，我们跟别人比我们很差劲，甚至于我们自己要贬低自己。你知道我的在以前我在补习的时候，我们在补习班里面，你知道那个老师是把每一个同学的成绩都叫出来耶，在王维忠哇35分啊，有这个大伟游哦哇99分哇很棒，每一个都叫。你知道有一次啊，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你知道从小啊，我的是在，如果你们读过我的书《神说了算》，从小就是被妈妈用那个言语啊，就是损我长大的，是在这种环境的里面。你知道我就记得在那补习班里面有一个老师，他就把一个同学叫出来，他的名字叫郑青松。好，你就知道你觉得他的成绩考得好还是不好。哎，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对，你知道老师就说郑青松好20分， 啊，你这名字取得真好啊，你真轻松啊，你都不读书啊。你看哦，别人的人名字不会记得，但这个人的名字我还记得。你知道我们常常在这种，你知道因为在华人的文化，甚至于在外国文化的里面，我们很喜欢用刑罚让一个人感觉到羞耻。各位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还记得前年我们一起读的书叫爱里无刑罚吗？你们还记得去年我们读的这本书叫爱里无刑罚？我们常常刑罚我们的儿女，就是要让他丢脸啊。而且呢，就做家长的这个不可能不一定在你家，像我们在我们家，我小时候被我妈骂到邻居过来劝架，你知道吗？就会说王太太有话好好说，我妈就说我管孩子关你屁事，你知道，就是好像要羞辱我们。我们常常这种羞耻就在我们的里面。你要知道，我们回到圣经，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扣除在约瑟掌权做宰相的那段时间是好日子，约瑟的时代过了以后，我们怎么算应该有400年吧。以色列人在埃及，请问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是王子吗？是上帝的选民吗？不是，他们埃及的身份是奴隶。400年，一个奴隶的身份安在你的身上贴标签，请问够不够羞耻？够了，因为在一个社会的当中，他们就是低等公民啊。你知道为什么神到最后说，我听见我百姓哀求的声音啊，对不对？他们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我听见了。知道这些人很苦耶，他们不是上等公民，他们是下等公民，他们是做奴隶的，是做苦工的，他们在那个国家的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权利。所以你知道一个羞耻的记号在他们的身上。那今天我就要很快告诉各位，这个羞耻到底从哪里来的。第一个就是被人错待和贴标签。出埃及记3:7，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看见，因为他们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都听见了，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你知道他们过去的软弱跟失败在埃及那个地方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无能为力，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非常软弱的。在罗马的时代，我特别去查了，他们会用烙铁在这些奴隶的身上会烙上一个印记，有没有？囚犯囚，他就会烙上一个印记。所以在他们的身上，你知道这个羞耻的标签，我告诉你，在身体上的没有那么可怕，最可怕的是这个羞耻的标签在一个人的心里。 Amen。 这个羞耻的感觉，你有没有看到这些被绑架的女孩被羞辱、被凌辱、被强暴，当他们回来以后需要受到很多的心理的治疗才能够康复。在我小的时候，我表哥表姐都是考第一名的，每一年的模范生，我妈妈都会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像表哥表姐一样都是考第一名。哇，真的，我常常来被比较。有没有人把你做比较？有没有？那就算没有人把你变做比较，请问你有把自己跟别人比较？有没有？当你不如别人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羞耻的印记就在你的身上。你会觉得我不够好，我不如别人。在校园里面，有没有被霸凌过？有没有？成绩不好，有没有被老师羞辱过？我们中间没有人叫郑轻松的吧？没有哈。有没有被老师羞辱过？好，我还看过我的老师哦，丢原子笔哦，丢同学。我们在家庭里面有没有重男轻女？有没有？觉得自己不重要，觉得自己不够好，对不对？就是说觉得 女生是家里面的多余的哦，你就是赔钱货，有没有这样被骂过？哦，你们都是幸福家庭，我看你们哈。然后有没有在家庭里面有经历过家庭暴力、言语暴力、肢体的暴力？有没有被周遭的人嫌弃、被你的朋友欺负？在职场的里面有没有被你的老板看不上眼、用话来 abuse 你？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多少少都有。你就知道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去12个探子从迦南回来的时候，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有10个人是这样的反应。大家还记得吗？这10个人说，我们在那里看到亚纳族人呢，就是伟人，他们很厉害，伟人的后裔，他们看我们是蚱蜢，我们看自己也是如此。 各位，上礼拜我有讲过，对吗？忘记了，回头去看。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反应是这样，因为一个羞耻的记号在他们烙在他们的心上。我不知道他们身上有没有奴隶的烙印，但是他们心里面肯定有。所以他们看到这些巨人，就像看到埃及的督工一样的感觉啊，你明白吗？这是他们过去的软弱跟失败。所以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会众百姓就在那边鬼哭狼嚎。为什么？他们马上就相信这个话，因为有一个羞耻的记号在他们的身上。在征战之前，你知道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跟领袖会这样吗？因为当法老要杀他们的头生儿子的时候，他们感觉自己无能为力。当埃及人要苦待他们，逼他们做工的时候，他们感觉到他们无能为力。当他们在埃及被视为奴隶下等人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他们后面有追兵，前面有红海，他们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在旷野的里面，天天吃玛拿，哇，觉得玛拿都已经什么，都已经吃厌烦了，对不对？想要吃肉，对不对？神说，好，你想吃肉吗？你抱怨，我就让肉从你的鼻子里喷出来。 OK，他们觉得在那样的一个境况里面，他们想吃的吃不到，他们觉得他们无能为力。在旷野里面遇到什么都抱怨，你知道这就是一个记号，你听明白了吗？ Hello， 启动你的 SQ， 你听明白了吗？当你感觉到你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那就是羞耻的记号在你的里面发动。你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没有？在任何的境况里面，当你觉得无能为力，就是一个羞耻的记号在你里面发动。我今天要回过来告诉你们，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吗？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那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吗？那为什么我们还会感觉到自觉无力呢？自觉到我这样的一个处境，没有人可以帮我，不可能了，不行了，我没有办法了，我不能够了。各位，你听懂了？ Whenever 任何时候，当我们觉得不可能，不行，我没有办法，我绝望了，那就表示有一个羞耻的记号在你里面发动。因为那个压迫，过去压迫我们的督工正在挟制我们，让我们相信这位神是没有能力帮助我们的。各位，你知道在征战的之中，为什么神要做这件事情，把这个羞耻的记号从他们身上滚去？正因为他知道，一个遇事喜欢抱怨的人，就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因为自觉有能力的人，他会试图解决困境。你想懂了吗？一个喜欢抱怨的人，其实他们就是自觉他们没有能力。所以我亲爱的家人们，请你们停止抱怨好吗？我们要懂得如何停止抱怨，因为在任何的境况当中，我们都得了那秘诀，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在这一切的事上我就得胜有余了。在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才是一个属灵人应该要有的思维。第二个让人会有羞耻感的，就是一个人他犯罪。我们看到犹大他会自杀，是因为他出卖了耶稣，他被悔恨所充满。但是很可惜，如果那一天他不是因为羞耻，他悔恨，他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悔改。如果犹大他可以悔改，到今天犹大可能是成为那被歌颂的，跟彼得一样。你知道他们两个半斤八两啊，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更糟糕，你明白吗？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但是彼得悔改了，可是犹大没有，是因为人犯了罪。当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之后，他们做什么？哇，天起了凉风，神在园中行走，然后就说，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他们做什么？他们就藏起来了。你不觉得跟我们很像吗？有的时候我们遇到挑战，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做什么？藏起来。我们就藏起来了，因为我们自觉无力啊。 你知道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被控告了。你知道在我以前小的时候，我把我的成绩单藏起来，做坏事的时候我就藏起来，巴不得爸爸妈妈今天都不要回家，哦，早早的去睡觉。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有吗？很诚实，我们同一挂的。我要早早去睡觉，我犯罪了，哇，做错事了。有没有人犯罪了就不来教会了？今天坐在教会的，好，你们要不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要不就是你们真实的悔改。有没有？哇，我做教会的牧师，我在教会带小组，很多人犯罪就不来教会了。为什么？无颜见江东父老啊，是不是？有没有？有没有人犯罪软弱跌倒了，他不想来教会，因为人家会东问西问，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回答。有没有这种情形？有没有？真的，哎，请你不要看隔壁的人好吗？好不好？你现在看隔壁啊，从此结下梁子啊。对，你要想想你自己啊，有没有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想要躲起来？所以你知道羞耻，听好来，羞耻会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变质，就无法领受神的爱，甚至于让我们从神的呼召里面躲藏起来。你知道这种 shame， 这种羞耻感就会让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你知道仇敌千方百计为什么要控告我们？你知道撒旦的名字叫做控告者吗？他就控告你啊，你很烂啊，你失败啊，你软弱啊。以前我们在做青少年辅导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事工叫做 Matrix， 记得哈 Vicky Kevin， 我们就在讲青少年，就在讲哇，如何寻找另外一半，如何要在婚前守贞，婚后守约，哦，婚姻到底是什么。哇，我们那几年我们做那个 Matrix 做得非常的火红，哎，直到有一年哦，我的女儿那时候在读高中，在读高中的时候呢，她就背着我交了一个男朋友，后来被我发现了，我气个半死，那时候还不认识天国文化，我就很生气，我说我又没有说阻止你交男朋友，你为什么不跟我讲真话？好，就开始很生气，结果呢这件事情还没有过去，在我的心里面我就很痛。在那时候结果我们有一个弟兄就跑来跟我讲说，他说，哎，钟姐，我们很久没有办 Matrix 了，我们要不要再来办 Matrix？ 你猜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不配讲这个主题，你明白吗？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 struggle， 这样的一个挣扎在我的里面，我说我怎么能够讲这个主题呢？我说我真的，我很真心的跟他说，我说我还没有走出这个阴霾，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那个信任关系还没有被恢复，我还去教别人讲婚姻，属神的婚姻，还去教人家婚前守贞，还去教人家找那个如何找另外一半。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哇，不知道有多少，哇，真的是上百个青少年跟神立约，哇，你知道在 那些年间，你知道在我的里面就有一个 shame， 告诉我说我不配去讲这个主题。你知道到后来我还是同意了，我去讲，你知道我就必须要对抗在我的里面那个控告的声音，我必须要去对抗，我必须要跟神说，主啊，不是因为我完美了我才能够讲神的道，我说求神你帮助我，我必须要来抵挡仇敌的控告，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在我的心里面就是这么控告自己的。你真的很难想象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进入到迦南之后要做这个非常的事情。你知道对于成人哦，婴儿割包皮7到10天可以修复，可是成人割包皮通常要14到21天，是很痛苦的。我们中间应该有没有大人去割包皮哦？不晓得，我也没有办法证实，你不用告诉我，不用告诉我，我不想知道， I don't want to know。 14到21天，你知道你真的很难想象，哎，你知道神，我们已经这样，明明知道我们进到迦南，我们就是要开始征战了，你还让这些可以打仗的人休息14到21天 ？Hello， 你头昏了吗？可是没有，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就是不讲理，因为他就是道理，各位，我们的上帝就是道理，阿门。 你同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因为神非常知道，你如果今天你没有受这个割礼，你没有把这个羞耻滚掉，你今天要进入到迦南一场又一场的战役，你是没有办法得胜的。 Hello， 你有听到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从你的生命当中把这个羞耻的记号滚去，你才有可能征战得胜。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第一场战役，就他要面对羞耻跟身份，约书亚的第一场战役是他的 SQ， 是他怎么去面对这些反对声浪要攻击他的人。你知道羞耻就像一个烙印，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无能为力。羞耻就像一个烙印，会让我们觉得没有价值，无能为力。我们来看这个图，你知道这就是古代用的一种烙印，他就把它烧红了，印在你的身上。但是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那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有没有说今天你会说，牧师我身上没有什么烙印？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在你的思维的里面，有没有一些烙印给你带来的这种羞耻，让你感觉到你没有价值，让你感觉到你无能为力？这个东西是需要被滚去的。你知道约书亚第五章第九节，他说今天我把这个羞耻从你们的身上滚去。所以今天在征战之前，我的题目叫做征战前的大扫除。所以今天美国要进入到征战，你的生命进入命定，赎回产业要进入到征战，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经历一个大扫除。第一个叫做与神立约，在创世纪十七章十到十一节，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弟兄姐妹，当我们在 男生在割包皮的时候会流血，你会看到从圣经的旧约就看到流血是一个立约的记号。男生割包皮立约，在要出埃及的前一个晚上用羔羊的宝血涂在门楣上，那是一个立约的记号。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要献上动物的生祭，这流血，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我们现在领圣餐，那当我们把杯举起来的时候，这是我为你们所流的血，是我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当喝这杯，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跟神的立约是非常重要的。你可能知道你与神立约，但是在你的心里面你没有。你听懂了吗？可能在你的脑袋里面你成为基督徒，你知道你跟神立约，但是在你的心里还没有。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这样说。你知道一个立约的人，你如果今天要做生意，你要跟人立约，你会找一个跟你旗鼓相当的，这是门槛。但是更好的是你会找一个实力比你强的，对吗？这样子他才能够帮助你的事业。你知道上帝就是不讲理，他跟一群这么软弱会跌倒犯罪而且常常背叛他的人立约，他是傻了吗？他没有。这位神是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选择一个比他弱，选择这么不堪的人跟他立约。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请你听好，听好来。如果今天你知道你是跟神立约的，是留在这里，可是却没有进入到你的心中，我应该这么说，让我重新说一次，你们听好。如果你真的是跟神立约的，你真的知道你跟神有盟约，你今天不会是这个样子，真到灵粮堂不会是这个样子，我不会是这个样子， 各位，你听明白了吗？一个与神立盟约的人，意思就是主啊，我要谨守遵行你的话，是不打折扣的，即便你不讲理，我也要这么做。今天 Gabriel 在这边分享十一奉献，我就问各位，你有十一奉献吗？那是神的命令哎。如果你还在打折扣，对不起，我要告诉你，你还没有明白立约的意思。因为神跟你立约不是要你的钱，他是要知道你对他托付给你的钱是忠心的，他要给你五座城，他要给你十座城，他要把更大的产业给你。同意的说阿们。你听明白了吗？如果今天你有跟神立约，神说你愿意饶恕那得罪你的人吗？如果你愿意饶恕得罪你的人，我也要饶恕你的所有过犯。你如果真的相信你跟神立了这样的约，你今天就不会还活在苦毒的里面，你在基督里是真实自由的。 Hello， 你知道我来到美国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愿意参加大学同学会，因为大学同学会里面我就不想要看到我一个不喜欢的人。我告诉你，那叫不自由。我觉得神啊，我都已经原谅他，但是我就不想看他。你已经原谅一个人，你应该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不是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真理来了是要叫我们得自由。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不需要举手，在我们的当中有多少人你真的觉得自己活得很自由？你不用举手。如果今天你没有感觉到自己活得很自由，那就表示你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让圣经的真理把你的心，把你的心思意念全然的转化，以至于可以完全的跟神对齐。你明白吗？所以我为了要对付我心中的黑暗，有一次我就选择，我决定我要去参加同学会。结果一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远远我就看到我不想见的那人果真在那里。我一进门，我看到我的小学弟，他也知道我跟那个人过去有一些的过节。我就跟他说，哎哎哎，我说那个人就坐在前面，我说待会儿如果发生暴动，你要保护我。我已经是主任牧师了。你知道那一天我追过去跟他打招呼说，嘿，我是王维忠，需要介绍吗？他当然认得我，他说，哦，我认得你啊，我认得你啊。然后就说，哦，我听说你做牧师了，我们大家都很为你高兴。我就说，哦，谢谢。然后就 walk away， 你知道那天我就自由了。各位，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呀？ Yeah. 所以换句话说，我真的要挑战你。你知道与神立约是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让圣经的话能够真实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要再打折扣了。我告诉你，你在神的话语上面打折扣，你就是犯罪。够严厉了吧？可是这真的就是圣经说的。他对约书亚说，你要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所说的一切话。我当日如何与摩西同在，我就必与你同在。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如何来立约，因为这约就是神与他百姓的记号。他如果今天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领受了圣灵的工作在你的里面，希伯来书说的，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神的儿子明明钉在十字架上来羞辱他，这就是有多么的严重。我要挑战你，因为当你信了耶稣，可是你却没有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所说的话，神的命令，你去妥协，所以我就是不饶恕，我就是不十一奉献，我就是不这个，我就是不那个。我告诉你，接下来会发生的是在约书亚记，在爱城那一战他们输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神。你知道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给魔鬼一个地步来控告我们，继续把这个烙印烙在我们的里面。 You are not a good Christian。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要做好的 Christian， 我也没有，我只想要做一件事，就是讨阿爸天父的喜悦。 有多少人你曾经被人家说你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因为别人用你的行为来评判你啊。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是与神对齐，与神立约，那么讨神的喜悦应该是我们一生当中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同意的说阿们。你只要去讨上帝的喜悦就可以了。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他说你知道这些犹太人呢，25节哈，他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的割礼，因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他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各位，你知道当我们去与神对齐讨神喜悦的时候，你有可能会被批评你不是好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说了，他说你知道我来是要叫父母与儿女为敌，兄弟姐妹彼此为敌。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与神对齐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你周遭的人没有 SQ 的，有属灵弱智的，他不一定看得明白。你听懂了吗？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当我们的心受了割礼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以说你喜不喜欢我 I don't care。 有没有得到人的赞赏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我人生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我要讨上帝的喜悦，那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把掌声来归给神。 Amen。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教会说神说了算？你知道我们心里面就像我这本书一样，你知道我的表哥说狗屁不通，但是 anyway 我神说了算，就像一个烙印烙在我的心中一样，说是不可能的。就像有一个牧者对我说，维州牧师你很可惜了，因为你是个女的，你牧会很难了。抱歉，我的心受了割礼，我也没有想要证明我自己给你看。难跟不难是神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性别说了算。请问男牧师不难吗？ Hello， 有get it 哈，有get it 哈，好。对各位，我只要说一件事情，你知道罪疚跟羞耻，在亚当犯罪之前它是不存在的。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让神儿子的身份来取代奴仆的印记。所以如果你要进入到征战之前，你要大扫除，你需要让儿子的身份来取代奴仆的印记。在古代，你按了这个烙了这个奴仆的印，你就是奴仆，按了囚犯的印，你就是囚犯，这一生你就带着这个羞耻。但是神说他来，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是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箴言书第24章里面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各位，我的脚拐伤了，骨裂，我若是胆怯，我的力量就微小，明白吗？我如果在征战患难之中，我遇到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害怕了，我退缩，我的力量就微小。所以我要做什么？我要起来来宣告，神啊，我是你的孩子啊，是你拣选我做主任牧师，这个问题我不能解决，但是你可以。主啊，我们现在有缺乏，我没有办法做，请你来供应我，帮助我，我相信你是我的 provider， 你是我的供应者。你知道当神要预备他的百姓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要进入到他们的命定的时候，两件事情不能少。第一，你不能做属灵的弱智，你要有 SQ， 要有属灵的洞见。我面对这些敌人，但是这块地是上帝量给我的，我一定可以把它夺回，因为我知道谁是我的靠山，我知道谁可以帮助我，可以打败仇敌。我们第二个要有勇敢的心。罗马书里面讲到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是儿子的心。我们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但是儿子的心我们可以来呼叫阿爸父，阿们。耶稣在旷野的时候，魔鬼给他三个挑战，有两个都是跟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看到没有，连耶稣都被挑战他的属灵身份。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子，你会被挑战的。当别人叫你去证明什么的时候，你不需要去证明你自己。我不需要证明我很厉害，我不需要证明我可以解决问题，我不需要证明我可以说 take care everything， 因为我有一个老爸， 他才是真正厉害的人。 Amen。 好吧，我请敬拜团的人上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宣告神儿子的身份。你知道当那一天我的脚，我也跟大家说，脚拐到的时候，我心里面会飘过几次，飘过一些的忧虑，我这个样子我怎么回台湾？我有10场的讲道，2场的录影，我怎么回去？哎，我就心里马上一个转念，我都为别人长短脚祷告，我为别人腰痛祷告，为别人在祷告，我在那边忧虑，我不如起来宣告神可以完全医治我的脚。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宣告神是帮助我们的。我们在这次回台湾，我跟方达在 台北都没有家，所以我们所有的服事都在台北。我想哇，结果才见一次面的一个姐妹，她就说，哦，你来住我们家，我在内湖有一个房子是空在那边，我很乐意接待牧者，才见第一次面呢，她就说你可以住在那边。然后另外一个姐妹，我跟她也没有那么熟，她说，哎，我们家在博爱路哦，很大的房子，你要不要来住？然后你知道前两天我就在想，我说哇，主啊，谢谢你都已经为我预备了回台湾的旅程，这所有的这些教会的邀约都是很超自然的，我要去录那个跨，然后去到复兴堂，去到台北灵粮堂，然后去到新地林口的行道会，台北灵粮神学院、生命培训学院，还有台北灵粮堂的同工晨祷，我要在这些地方讲道，这都是上帝为我开路的。然后我就想说，主啊，我脚这样子，那一定大概就是要坐计程车了。你知道就在2天前，一个弟兄就来跟我讲，我连他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他问我你的脚怎么了，我就跟他说我脚拐了骨裂，然后他就说那你什么时候回台湾，他知道我要回去，他就说牧师，他说牧师，你回来台湾的时候我的车子跟司机都借给你用。 Hello， 他说你要去哪里我的司机都可以载你。你知道这个人，你心里在想对不对，这是不是诈骗？你心里是诈骗的，你的思维还没有转换过来，这个人是真的，是真的，不是诈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即便我必须要一掰一掰的回台湾，但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我们敬拜神，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我们来侍奉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我们来遵行他的旨意。我们人生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即便你周遭的人你都不理解，在我们要进入征战之前，我们要来一个大扫除，我们要跟神说，主啊，在我的心里面我要受隔离。好吧，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